好，感谢主。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呢，我要讲的主题是活在上帝给你的礼物当中。这也是上个礼拜我也有听屏幕师的最新的信息啊，他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个真理。那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需要学习和领受的，活在上帝赐给你的、已经赐给你的这一个礼物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圣经保罗在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节经文呢，就把我们的人生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过去、旧事啊。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什么时候？就是你信耶稣，你重生得救的时候，所以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那旧事已过，其实这里有一个划分啊，旧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在亚当里的一切的贫穷、咒诅、缺乏、痛苦、软弱，一切不好的，在亚当里的，因着亚当犯罪嘛，这一切的咒诅就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所有人一出生呢，就自动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活在亚当的咒诅之下。创世纪3章17到19节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这是在亚当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就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就活在咒诅之下了。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在亚当里，人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一切来换取。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荆棘蒺藜呢？是带刺的，对吧？会带来痛苦，会带来什么疾病啊？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其实指的是什么？劳苦愁烦。汗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跑步、你运动的话，最先出汗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头上，你发现没有？啊，你擦汗的时候，你不会说脚上擦一下？你擦汗一般都是先擦头部啊，你拿出纸巾来，你拿出毛巾，你要先擦哪里？擦自己的头部、额头，对不对？所以汗是从额头这里先出来的。那我们的大脑在哪里？我们的思想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头部。所以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指的是我们的人生从此就会不断的有劳苦愁烦。这个指的是在亚当里的劳碌、劳苦不得安息。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段话啊，旧事已过，旧事指的是在亚当里的贫穷、咒诅、缺乏、痛苦、软弱、疾病等等，这一切都已经过了。分界线是在基督里这里开始，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所以呢，在基督里这几个字啊，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旧事已过嘛，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不再觉得，不要一直认为说我是软弱的，我是不好的啊，我是命很苦的等等。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命苦，对吧？但耶稣已经改变了你的命了，因为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现在是丰盛的生命，不是那个苦命的人，对不对？然后呢，过去所有的一切啊，我们不再被亚当里的那一个不好的所定义，而是被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来定义。所以，什么来定义我的人生呢？不是我的背景来定义我。对于世人来说，真的背景很重要，对吧？你出生什么样的背景，就决定你怎么样了。所以有一个段子啊，他这么说：他说，像法拉利、兰博基尼呢，你出生的时候有就有，没有嘛就没有了，这辈子注定无缘了。它是一个段子啊，意思说背景确实会决定一个人的人生嘛，对吧？在世人看来是这样子，但今天你真的不被背景所决定，不被你的长相决定，不被你的学历，不被你过去的一切所定义。当你在基督里的这一刻开始，由什么来定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了什么来定义你的人生？耶稣甘愿走上十字架，今天我们白白的可以得到因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阿门，阿门。来看下一处经文啊。这处经文呢，以赛亚书61章第10节，就是在预言将来，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救赎我们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什么？来看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为什么这么欢喜，这么快乐？ 因为他下面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耶和华神派了耶稣来拯救我们，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跟我说，以公义为袍。再说一次，以公义为袍。然后下面说，好像新郎戴上了华冠，又像新娘佩戴装饰。所以上帝借着耶稣来拯救你，并且呢，他赐给你一样礼物，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以公义为袍披在你的身上。圣经我觉得它形容的非常好。为了更加的来理解呢，我打一个比方来说啊，我们经常看古装电视剧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啊，皇帝是谁？皇帝就是天子啊，皇帝具有生杀大权，对不对？皇帝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嘛，皇帝是天子。那皇帝呢，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会赋予某一些极少数的人，会送他一样礼物，其中一样什么礼物呢？就是衣服，那个古装剧里叫什么？黄马褂，黄袍，黄马褂啊，一件马甲，会送给极少数的一些人，会给你这一件马甲。这件马甲穿上之后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就是不一样的人了，你到哪里各地官员都得招待你，你要黄马甲一亮的话都得跪下，仿佛就皇上亲自到了一样，对不对？然后可以什么免死啊，相当于就是免死啊，像一般的包青天想要斩你都斩不了，为啥？因为你黄马褂一亮出来，你是皇帝，你象征着皇帝啊。也就是说这件衣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就完全变了，因为他穿了这件衣服就相当于皇帝亲自来到了这里，文武百官必须得跪下，必须得招待，必须要最好的来供应他，对不对？他是被保护的，被抬举的，被重视的。我打这个比方的意思说，上帝呢，他拯救你之后呢，他给了你一件衣服，这件衣服呢叫公义的袍子。袍子呢通常会有很多的兜兜啊，每个口袋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祝福嘛，你需要的一切祝福都在这个袍子的口袋里面了。所以今天记住啊，上帝已经给你一件最好的礼物，黄马褂，就是公义的袍子。阿们。伴随着这新的身份，上帝蛮有恩典的，将他子民先前所没有的一切祝福赐给他们。因着这件衣服啊，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了。这件衣服上有很多口袋，一切的祝福是因为这件衣服来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全部都在这件衣服的口袋里，各个口袋，好吧？所以已经赐下了，所以你要拿起这件礼物哦。然后下一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当圣经讲到说神的应许，当保罗这么讲的时候，指的是哪些应许？弟兄姐妹，当时还没有新约，所以当时的圣经指的是什么？旧约。所以神的应许指的是什么？神在旧约之下给他的子民，给他的百姓，给那些他所爱的人，给他额外的一些祝福，一些应许，在旧约的那些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一些特别的福分，这称之为神的应许。这个在旧约的里面你可以记载很多，你看到啊，神给亚伯拉罕特别的祝福，给挪亚特别的保护，对不对？上帝给以撒，给雅各，给摩西，对吧？给大卫特别的同在等等，你看到这些神的应许在旧约人身上所看到的，无论有多少啊，有一些你看到的，有些你没有看到的，圣经读的少嘛，有一些神在人身上所做的你也没有看到，对不对？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就是因着耶稣的救赎，这件公义的袍子披在你的身上之后呢，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并且你是可以去经历它、体验它的。所以下面说，所以借着它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我们下面来讲几个重点啊。公义的袍子带来的其中一个祝福，就是关于恩惠，或者我们常常讲恩宠，他们是同义词啊。 恩惠跟恩宠是同义词。当我们用恩宠两个字来表达呢，就是显出特别一点啊，就是一个形容词啊，更加激进一点。其实圣经有时候叫恩惠，有时候也叫恩宠。这个呢，在旧约的那些人身上，你看到会比较明显的。今天因着这一件公义的袍子，上帝把这一个祝福也已经给到你。今天在结束之前，我会告诉你如何去体验到，这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来看保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最多的一句问安语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话。我是举一节圣经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加拉太书一章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就是什么？恩宠。什么叫恩宠？就特别的好处，特别被关照，特别，弟兄姐妹，特别被恩待，与众不同，就特别被宠爱。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年长的长辈啊，你家里有五个八个外甥外甥女，对吧？孙子啊，这些加起来，其实你对他们的爱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你爱每一位，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其中的某一位特别被恩宠一点？有没有？肯定有，这百分百啊。或者我们中间的长辈，你有五个儿媳妇，可是你去世之前，你的那个什么金项链啊、金戒指啊，你会偷偷的给其中的一个。大体上财产是房子是平分嘛，但你会特别留一点给他啊，私房钱啊，对不对？这叫什么？特别一点给他的就恩宠，一样对待的这叫公平，特殊一点的开个后门，这叫什么？恩宠。特别加他一份，这叫什么？恩宠。我小时候就有恩宠啊，我外婆外公啊，他加起来十几个小孩子，表兄弟表姐妹加起来就十几个，但我一般压岁钱会双份，他们一个人十块，我一般有二十。有恩宠啊，就是有恩宠。这叫什么？恩宠。特别的啊，你在公司里面几百号员工，老板特别恩待你，你在人群中你特别被恩待，你去逛商场你特别恩待，这叫什么？这叫恩宠，这叫恩惠。所以保罗说，愿这样的祝福呢从父神，然后呢与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是一个礼物，不是你赚取过来的，是他赐给你的，从耶稣基督来的，因着这件公义的袍子的礼物给你了。保罗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这是保罗对于弟兄姐妹最多的一个问候语。为什么用这句话问候最多？我们中国人见面最多的问候语是吃了吗？说明以前吃不饱。那保罗为什么说愿恩惠平安恩宠要临到你啊？甚至有些经文说多多的加给你，因为他知道你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恩宠，这会让你更容易，这会让你更荣耀上帝。阿们。那全本圣经的结束是启示录，对不对？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也是结束在哪里？神的恩惠恩宠里。启示录22章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说明恩惠恩宠对于每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无论在家庭在职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在旧约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宠如何在他的子民身上运行。我们举一些圣经例子来看啊，比如说恩宠恩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亚伯拉罕其实遇到了一件事情，他到了一个地方遇见一个王叫亚比米勒，这个王呢看上了他的妻子萨拉，这个怎么办？你一个老百姓，你敢跟一个王作对吗？那要被杀掉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亚伯拉罕就撒了一个谎啊，他说这个是我的妹子。其实呢，他是打个擦边球。你说他撒谎呢，其实也不是啊，其实萨拉本来跟他就是血缘关系的。所以呢，他说这个是我的妹子，他其实打一个擦边球，只是不想承认而已嘛，怕自己被杀嘛，对吧？那些王可能就觉得啊，这样子的，如果你是他老公啊，那我就要杀了你，然后把他抢回来。如果是你的表妹啊，那你可以把你的表妹介绍给我，那可能还放你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撒了一个谎啊。其实你说 亚伯拉罕这个男人多好没有啊，能理解在生死面前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吧，但是能理解他人性的软弱，但你要说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好男人我觉得不是啊，所以未婚的姐妹千万不要祷告说我要找亚伯拉罕这样的男人啊，他撒谎撒两次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行为并不完全，他撒谎，他软弱，他惧怕，对吧？他懦弱，他缺乏信心，他小心啊。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恩宠在他身上运行。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啊，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当恩宠在一个人身上运行的时候，哪怕他不完美，哪怕他还有缺陷，但上帝会为他说话，上帝会站在他这一边，上帝会来保护他。阿们，阿们。同样，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啊，也是有恩宠啊，使他遇见好机会，给以撒找到了什么利百加，在婚姻上也是有恩宠。你来看圣经啊，这个老仆人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恩宠就是什么？今天遇见好机会。他这样祷告，他相信啊，亚伯拉罕是有恩宠的，他又是亚伯拉罕的仆人，所以恩宠也在他身上运行。他说：“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一个相信恩宠运行的人，他常常会有这样的期待：今日遇见好机会。等一下上会的时候，你会遇见好机会，有人会把你带到地铁站，有人也许会请你吃饭，对不对？路过菜市场，也许能捡到便宜。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今日会遇见好机会，果然。其实都是上帝的安排啊！话还没说完，不料恰巧，很碰巧，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然后就被他找到了。所以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巧合，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然后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然后把我引到这个地方。”所以恩宠会使你遇见好机会，恩宠会引你到正确的地方，遇见正确的人。旧约其实很多的例子，但以理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换句话说是什么？阶下囚啊，是被掳的，被充军了，被掳到边疆，掳到很远的巴比伦去。但是在成千上万的青年才俊当中，他不一样，他被掳到外邦。圣经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上帝使你在你领导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好吗？上帝使你在你的老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然后但以理很厉害，其实换了五个朝代，但他一直在啊，改朝换代更迭的时候，但他一直屹立不倒，因为恩惠在恩宠在他身上运行。在千千万万的青年才俊中啊，他被恩宠，然后中间经历了才到朝代的更迭，五朝元老他是。感谢主，你那个公司总经理都换了五个了，你还在。哈利路亚，阿们。甚至老板都换了，但你都还在。哈利路亚，你要成为老板了。哈利路亚，阿们。恩惠恩宠在他的身上。以斯帖也是如此哦。以斯帖是一个丫鬟，是一个宫女，然后呢上帝的恩宠领导他。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他自己都是个服务员，还派七个服务员来服侍他，对吧？七个宫女来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我常常抓住这节应许，当我出门的时候，主啊，使我住到总统套房，我订的是普通房间，给我搬。哈利路亚，阿们。我订的是经济舱，给我搬到头等舱去。我宣告这节经文啊，乘务长喜悦我，就恩待我，急忙给我双份的水果果盘，然后呢又让我搬入到头等舱。哈利路亚，阿们。以斯帖被恩宠，然后使他能够在亚哈随鲁王面前说话，然后拯救整个以色列，拯救整个犹太同胞。那圣经写下这些呢，记录这些是干嘛呢？弟兄姐妹，就是写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刚才保罗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你在旧约这些人身上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特征，这些美好的事情， 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这一件公义的袍子，这一件黄马褂，这些祝福都是属于你了。阿们。圣经讲到约瑟也是，你看这些人都特别有恩宠，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他是一个打工的一个管家，然后就蒙恩了呗。啊，你做家政的，做保姆的，你就在你主家面前蒙恩，然后家里的一切猫啊狗啊都归你管，然后呢把一切所有的交在你手里，家里的门啊钥匙啊保险柜的密码都告诉你了。恩宠使你被人信任，阿们。甚至约瑟人生经历过低谷的时候，记住哦，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的人生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会经历低谷的，也会经历失败跟困难。约瑟经历了诬陷，被诬告，被打入大牢，但是上帝看顾他。所以一个有神的人，弟兄姐妹，你是属于耶稣的，你有耶稣公义的外袍，击破你人生经历低谷，经历疾病，经历各样的挑战，经历破产，上帝也要祝福你，恩宠在你身上。圣经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上帝的恩宠在你身上，哪怕是你有疾病，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去看医生，上帝都要使你在医生面前蒙恩，最好的主任医生为你诊断。你没恩宠就麻烦了，开个刀实习生给你开，给你切掉，切错了手套还落在里面，这种事情新闻上也经常有看到呀。真的有一个观念我们要调整过来，你无论在什么样的阶段都是需要有恩宠的，弟兄姐妹，哪怕是去医院看病，你都要宣告今天我有恩宠，遇见的那一个专家是全上海最好的专家，阿们。别人挂不到号，今天他临时来，结果坐诊被我遇到了，然后最精准的方式，神借他的手解决了我的疾病问题，而且花的是最少的钱，甚至我宣告恩宠医保全报销。你要这样祷告，你要真的，你有一个观念，你不要认为说我人生风顺一帆风顺，我需要恩宠，逆境也需要恩宠。如果你现在经济不好，你已经落入到这个状态当中，你也不要灰心，主啊，让那些债主对我网开一面，不要起诉我，给我机会，不要把我拉黑，对不对？还是让我能够在这些啊欠债的人、欠他钱的人面前，也让我有恩惠，他能够对我好好说话。别人来找你麻烦，你要祷告，让他好好跟我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你要有恩宠，你生意真的，你面对各种刁钻的客户，你要有恩宠，让我搞定他。哈利路亚。所以约瑟在私欲眼前蒙恩了，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一下子他成为牢头了，对吧？成为老大了，然后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经他的手。圣经路德这个女子嫁入豪门了，路德是一个什么状态？弟兄姐妹，路德是老公死了，是个寡妇，你说能有什么好的婚姻，能有什么好的下半场吗？这个一开始就打了一副烂牌，老公短命鬼，没过多久就死了，还有什么好混的？在世人眼里肯定嘛，如果一个钻石王老五，一个帅哥又有钱，上市公司老板，你觉得他会找一个离过婚的吗？可能性大不大嘛？可能性不大嘛，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恩宠在他身上运行啊。路德恰巧被带到波阿斯，是谁？波阿斯是非常有钱的，人品又好，长得又帅，又单身，又上市公司老板，又大方，又敬畏神，又爱主，去哪里找这种人？然后他就恰巧路过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然后就与波阿斯什么一见钟情了。我们来看圣经，你觉得我在编故事吗？我讲的都是圣经啊。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这个大佬的田间。波阿斯不是那种六七十岁的老头了，对吧？那路德三十多岁嘛，你也是个少妇，还算不亏。但问题是波阿斯是个帅哥呀，没结婚的呀，是个大财主啊，老总啊，而且重点是敬畏神啊。波阿斯是非常敬畏神的，他说愿耶和华施恩给你，圣经很熟的，很敬畏神的。 结果就这样，恰巧，我说过没有恰巧，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和预备。弟兄姐妹，为你儿女的婚姻祷告，他是有恩宠的，让他遇见对的人，哈利路亚，让你的女儿嫁给对的人，让你的儿子找到对的人，找到合适的人，哈利路亚。上帝的恩宠无论是在方方面面都是在运行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所有在基督里蒙恩惠也是一样，这些恩惠环绕着我们。诗篇第五篇十二节说，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四面什么护卫着他。感谢主，公义的袍子带来的第一个就是恩宠，那第二个呢是被供应。被供应，什么叫被供应？弟兄姐妹，上帝应许我们，他说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啊，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记住啊，是充足，供应是充足的。圣经没有应许说啊，每个人信了耶稣，银行卡上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是你是误解圣经。什么叫富足？弟兄姐妹，你需要的一切是充足的，是有供应的，这就是富足。不要理解错了，不是说，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反对恩典啊？就有的人错误理解啊，他觉得啊，信了耶稣了，我就变成什么亿万富豪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够吃够用，供应是充足的就可以了，你要一个亿干什么？不需要。明白？就你的状态下，上帝供应你是充足的，这就是富足。阿们。所以今天你是被供应的，你是充足的。尤其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真的圣经非常的应景啊。圣经我来给大家来看几个人物啊，当时也是遭遇了饥荒，亚伯拉罕的日子啊。圣经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现在经济不好，而且经济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就被圣灵带领下到埃及去。当他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呢，他没有破产啊。上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在饥荒的年间，他仍然是有供应的。中间呢也发生了一个事情，他在埃及王的面前又说他的老婆萨拉是他的妹妹，然后埃及王又被上帝修理了一顿，然后上帝又赐给他祝福。你看，饥荒他有软弱，饥荒他有缺陷，饥荒他有问题，但上帝总是能够祝福他，因为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阿们。所以他是被祝福的，被供应的。改变你的思维好吗？很重要。结束之前，牧师会告诉你秘诀，如何你经历这些公义的袍子，怎么给他穿起来，这两个祝福给他体验到。同样，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也是遭遇这样的饥荒。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08年金融危机，对吧？现在疫情之后又一次金融危机，这时又有饥荒。但是以撒被带领的方式不一样，亚伯拉罕是被带领下到埃及，但是以撒上帝没有让他去埃及，上帝让他往基拉尔去。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别人都饥荒啊，但他仍然在凭信心耕种的时候，上帝使他百倍收成。十三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夫妇。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立士人就嫉妒他。上帝的祝福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啊。同样，约瑟也是在整个埃及闹饥荒的时候，上帝的供应充足，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全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公义的袍子带来两个，一个是恩宠在你生命中运行，今天你要领受；另外一个是什么？供应在你生命中运行，今天也要领受。那我们讲一个重点啊，如何得到公义的礼物？这件公义的袍子如何去穿起来呢？其实圣经非常简单，我用一处经文来给大家来读啊。罗马书四章一节到第三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肉体就是什么？人的背景啊，人的能力啊，才华呀、啊、出身啊，头衔啊，对吧？人的表现啊，亚伯拉罕没有靠肉体得到这一切，他靠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亚伯拉罕的行为有什么可夸的？软弱，说自己的老婆是表妹， 还两次还违背神的旨意，神叫他出去他还把罗德带上，关你什么事，对不对？他也没有完全顺服神啊，所以他按行为来说他没有什么可夸的。然后第三节啊，我再说一次，亚伯拉罕按行为来说没有什么可夸的，你还记得吗？他不只是软弱胆小不负责任，他还是一个无情的男人。从哪里可以看出？把夏甲赶走了，然后把以斯玛利也扔在旷野里了，你觉得这样的男人好吗？不好，对吧？所以按道德层面来说，他肯定不是现在标准的好的。但是呢，他为什么能够被供应、被恩宠、被祝福？圣经告诉你答案，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最后一个理由，他只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因信称义，算为他的义啊，不是因为他有多好，但他做了这件事，那一切的好都归在了他的头上。阿们，阿们。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就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被算为义。要搞清楚啊，有一些传统律法的人他会反对你啊，你天天说自己是义人，天天说自己是义人，你看看啊，你都不会犯罪了吗？你完美了吗？你没有缺陷了吗？你没有软弱了吗？你不会做错事吗？你说有啊有啊有啊，那你为什么还敢说自己是义人？你不是罪人是谁？听起来有道理哦，这个逻辑把你带进去了。但是你今天要回答他，我从来没有说我完美了，我从来没有说我无瑕疵了，我从来没有说我不会犯罪，我不会出错，我是说因着我相信耶稣基督，神算我为义。阿们。我从来没有说我已经是完美的义人，我没有这样说，是神算我为义。现在你能够理解吗？虽然你还有问题，但神说我算你为义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今天你信神，二十四节说也是为我们将来，就是我们这群人得算为义的人写的。所以只有一个条件理由，就是因信你就称为义了，你就领受一切的祝福。今天下面的内容信息量会比较大啊，有一个答疑解惑，我下面有几个答疑解惑。对于恩典福音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恩典似乎使行为变得不必要。这是很多人反对恩典的时候会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知道吗？啊，你天天啊，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如何解释？雅各书确实说了这句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怎么解释呢？是不是保罗跟雅各冲突了呢？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一点点时间来解释一下，愿圣灵开启我们。保罗其实教导说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称义完全是因着信，而雅各所论述的是信心如何在人面前显现，需要行为。也就是说，神能看到信心，但人呢看不到，人只能看到你外在的表现。所以你在神面前你因信你称义了，但是你在人面前，你在老板面前，你还是要不要迟到哦，你要有好的行为哦，你不要公司里什么东西都拿点回家，那你在老板面前就不是艺人，他就不喜悦你。所以人跟人互动呢是靠行为成义的，拿什么来信任你嘛？也就是你的表现嘛，弟兄姐妹，这是人跟人的互动。人看不见你的信心的，然后你公司里的东西乱拿，天天迟到，然后老板说你两句，你说我因信称义，对，你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因信称义，但你在老板面前不称义，他觉得你这人不行，你明白吗？他不觉得你好。你在神面前因着耶稣上帝看你是好的，但你的表现不好，你在人面前看你是不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回到雅各书这一处的经文啊，来看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你看这节经文就是很多人理解不了嘛，哎，好像没有行为信心就白搭了，好像是不是这种感觉，这个意思对不对？ 其实这节经文讲的是在人的面前，你看下面就开始说了，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指的是在人面前称义，你说的再好但你没有行动，那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这个意思啊。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也就是说在人面前你要想得人的喜悦，你还是需要有好的表现，你要做一个好员工对吧，你还是要做一个好人的，弟兄姐妹你还是很重要的。阿们阿们。所以呢，总结，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在人面前呢因行为称义。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是荣耀上帝的。好行为是果子，但注意哦，你的好行为从来不是用来在神面前交换祝福的原因。你的好行为是荣耀上帝，但你不荣耀上帝你也能得救，你信了吧，你也能得祝福，但是我劝你最好还是荣耀上帝对不对？你说我不在乎全世界的人怎么看我，我只要上帝爱我，这句话说的没毛病，但你毕竟还是活在这个世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讨厌你，那你寸步难行的，老板不要你，老公不要你，儿子不要你对吧，亲戚朋友拉黑不要你，群里把你踢掉，那你怎么玩，上个班被辞掉，那你还是需要有好的表现嘛，还是需要人也喜悦你。但是从解惑的角度来说，雅各书这段经文讲的就是在人的面前是需要行为来称义的。那下面再来解释这段经文，也是雅各书里面的啊，也是解惑。有人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会说，哎，我们来读一下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以前跟律法下的牧师那个辩驳过，他说看到没有，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然后下面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的行为得以成全。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的行为也很重要，意思就是说因信称义是一半，行为也一半，这是传统下最多的教导对不对，各自一半啊，你因信称义了但你行为不好呢，你最后还是会下地狱，这是最多的一种说法。那真的是一半对一半吗？那这节经文该如何解释呢？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怎么解释呢？很简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其实是在之前的，在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先已经因信称义了。来看这一节经文，他还叫亚伯兰的时候，那个时候75岁，100岁才生了以撒，也就是说在几十年之前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他早就在几十年前因信称义了。那后面的这个行为代表着什么呢？献以撒的行为呢？很多年后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雅各宣称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彰显。注意这句话，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并没有使他成为义人，他先是义人了，他早就已经是义人了，然后几十年之后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行动的这件事。所以你先是义人，你扎根在义人里面，圣灵会引导你做正确的事来荣耀上帝，来得神的喜悦。阿们。所以亚伯拉罕不是靠献以撒这件事使他成为义的，他早就已经成为义了，献以撒只是对神的一个回应，做了这一件美好的事。另外一个圣经的例子讲到拉合，这节经文有的人也很困惑，因为拉合把两个探子放了嘛，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以为是拉合的这个行为救了他，其实不是，拉合在放探子之前早就因信称义了，好久以前就已经听到耶和华，他就相信了。来，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雅各书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岂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读到这里有点读困惑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说拉合是因为做了这件事使他称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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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在这之前拉合就已经称义了，他已经先称义了，然后这件事呢，圣灵引导他结出果子来。你来看啊，拉合第一次听到红海神迹的时候，他就已经相信以色列的上帝了， 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这个女人就是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他早就知道了，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他早就听见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他早就听到关于耶和华的事迹，他早就从心里面真正的相信耶和华了，怎样在你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了，所以他早就因信称义了，活在因信称义里了，然后只是后面两个探子来的时候，他结出了果子，他做了这件美好的事，把探子给放走了。所以拉合第一次听见红海神迹的时候，他就已经信了。然后当他藏匿以色列探子呢，他正是以行动展现他的信心。注意，他的行动并非使他成为义人，而是表明了信心早已在他心中的事实。也就是说，他先因信称义了，他做了这个行动，不是做了这个行动使他在神面前称义，一定要把这两者分开。律法下或者传统下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教导，就是今天你做了什么，你才有资格成为义人，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才能得到他的爱，才能领受他的一切恩宠啊，供应礼物，这样你就永远得不到。你今天是已经成为义了，已经得到了，已经属于你了，你扎根在这个义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像亚伯拉罕一样会做一件美好的事，你会像拉合一样会活出来。我讲到这边跟大家来讲一下啊，拉合是一个什么身份？妓女，酒吧 KTV 上班的。但是他已经听了小明牧师讲的恩典了啊！注意哦，拉合听到这一切消息的时候，请问拉合在干什么？他立刻去神学院念书了，然后全职服侍主了，有没有？不好意思，他还在那个酒吧。其实他的行为没有变，你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按传统的讲法的话啊，天天听到恩典恩典恩典，行为不改变没有用啊，他肯定会这个逻辑啊，你还在那个污秽的地方上班，你还是天天跟那些男的勾勾搭搭喝酒，打个比方来说，拉合确实啊，他就是一个青楼女子啊，但是上帝不这么看他哦，虽然他还在重操旧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已经是圣洁公义的了。只要一个人你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在基督里的身份，那么总归圣灵会引导你结出果子来的。终于有一天，有两个帅哥是探子，英俊潇洒，就来到了他所在的地方，逃逃逃逃逃，有人追杀，逃逃逃逃，没地方逃了，逃到酒吧里面去了，然后拉合就把他带到了他的家里了。我相信拉合最后就是嫁给了其中的一个，一般电视剧都是这么拍的，从良了，然后拉合就成为耶稣家谱里面一位很重要的女性。其实这里真的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给人一点时间吧，我觉得给人一点恩典吧，不要太多要求。我觉得真的我身边也有一些同性恋的，怎么说呢，他的同性恋的取向的形成也是从小啊各种原因啊等等造成的。我现在就是给他恩典，你就听到就行了吧。我一般还是会给他恩典去听到听到听到。我有一天我相信有一天他会听着听着听着圣灵在他身上做工，突然之间完全的变成正常人了。真的给人一点时间。有人说啊这个人吧，他听恩典啊，我看他还抽烟，我看他还打牌，我看他还这那的，你让他打吧。打到哪一天不想打了他就回来了，哈利路亚。只要他持续的领受，如果那有人说他不改呢，不改你就是逼着他改也改不了的，你要求能要求得过来？弟兄姐妹，要求要求不过来，你要求他能改的话，你老公20年前就改了，改到现在都没改，所以要求不过来。不要争执，不要吵，吵架能解决问题呢，多少年前早就解决问题了。人不能要求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只有上帝能够从里到外的改变一个人。阿们。那有人就讲到啊，拉合啊，或者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把雅各书啊拿出来，认为说你要去遵行律法啊，因信称义对一半，但基督徒还要守律法，还要守十诫。其实啊，雅各书，如果你把这两个例子拿来强调律法要去遵守律法称义的话，那这两个例子其实是不好的例子。 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在律法当中是叫杀人行为啊。那上帝没有叫他，上帝最后给了他一只羊羔，对吧？替代以撒了。那妓女拉合呢？这个行为也不是用来维护律法好的典范，因为他是撒谎的行为，甚至有叛国的嫌疑哦。啊，通了两个探子，对吧？从这些角度，所以从伦理也好，从道德也好，从人的各种情感角度来说，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是不是那种属于让我们去支持你去遵行律法称义的最好的例子，不是。更何况圣经原来的意思就不是这么个意思，弟兄姐妹。那这两个圣经的例子呢，就表明真正的信心会产生相应的行为，并非为了赚取义，而是作为义的果实。行为是义的果实，行为不是赚取义，行为不是来赚取这件礼物。阿们。所以给人一点恩典，给他时间成长。行为永远不是义的根，却是义的果实。来看这节经文啊，好行为是义的果实，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仁义就是义的果子，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结出来的。你要求果子是要求不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有一棵果树啊，比如说橘子树、香柚，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那个果子骂，你给我长大，你给我长出来，你天天去骂它，你天天去对待它，要那个果子长出来，请问能长得出来吗？长不出来。如果你把肥料都倒在那个果子上面，果子都烂掉了。果子不是被要求出来的，果子是什么？生命流露结出的果子。所以你要想得到好的果子，那么你要关心的是这棵果树的什么营养、水分、阳光，有人去打理、除害虫，吸收营养、水分、阳光，果子就会长得越来越大，就会结果满满，就会有丰收、有收成。今天你扎根在神的意义当中，你每周需要来牧师帮你修剪一下，把你的虫去掉，把你的土拍掉，拿水给你冲洗一下，对不对？给你加点肥料，再强调一下，再强调一下，再讲一次，再听一遍，你都是在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当你在一个真理、在神的福音当中扎根、加强、再加强的时候，并靠着耶稣基督结出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加拉太书5:18说，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今天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呢，圣灵会来引导你的。你只要确保持续的在恩典当中，圣灵会让你结出果子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啊！瞬间你感觉到越来越爱神了。所以爱神也不是被要求出来的啊！你要爱神，你不爱神你会死，那有啥意思？对不对？那个不是真心的啊！我命令你爱我，否则我要怎么怎么样，那都没有意义的。爱是自发的，爱是由里到外的一个果子，对不对？所以当你在恩典下的时候呢，你继续的聆听恩典呢，扎根在恩典的教义根基上呢，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你越来越开心，我看你啊。然后呢，和平就是平安，你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忍耐，你发现你忍耐变好了，你发现没有？你听了恩典之后，你脾气好多了，否则你老公早就躺地上了，我跟你说，对吧？恩慈，你对人有恩慈啊，弟兄姐妹，没有人教你，但你总是觉得说要去恩待别人，你就越来越善良、良善、信实啊，温柔，声音都小很多了啊，讲话节制。你持续的在恩典下面扎根的时候，你会节制，那你自然而然的，你觉得啊，天天打麻将也没意思啊，天天这那的，你不好的习惯也会越来越少。然后圣经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律法下面是要求短暂的能看到一点效果，但是那个不是果子，那个会脱落，那个会反弹，那个不持久，那个不是真正的动机所带出来的。那下面第二个啊，答疑解惑，今天第二个问题，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呀，牧师，可是我为什么还没有活出来？你这个道10年前我就在听了，有这个问题吗？问的挺好的啊，其实是有活出来了。我鼓励你，弟兄姐妹啊，你觉得自己还没有活出来，没有突破，只是说你想要的那一个高度你没达到而已。 其实你已经一直在往上走。就像你觉得你家孩子没长大，你天天看着他怎么长不高了，其实他一直在长高，他一直在成长，只是说你对他的那个期待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我再说一次，只要你在恩典之下，哪怕是你打个酱油一个月来一次啊，不用举手啊，你也是在成长的，弟兄姐妹，你也是有成长有突破的，你有活出来。我再纠正一下，你是有活出来的啊，只是说要达到那一个程度可能还需要继续。那下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说没有活出来？因为只是停留在教义，没有停留在思维的转变。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马可四章十八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啊，道他已经听了呀，我今天是义人啊，对不对？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就不能结实。把道挤住，道已经进来了，但有一些东西会把道挤住，是什么？我们的思维，世上的思虑、别样的私欲。你的思维，虽然你在听了恩典，你知道你是公义的，可是你的思维呢，遇见事情、遇见问题，你还是会选择去恐惧、去担心、去焦虑，对吧？去胡思乱想，你没有把你的思维调整过来，你没有把你的思维拉到你正确的身份上来。也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你是公义的，可是你的思想仍然是放纵的，遇到任何环境问题，你还是会去想最差的。你没有用神的道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的道把用神的道，用信心把神的道调和起来。啊，有这句话，用信心把所听到的道调和起来。用信心就是你相信牧师讲的这个道是对的，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配合，这叫做用信心把所听到的道调和。什么叫调和？就是你相信我现在这个环境，我选择用这个讲的牧师的这个道来针对我这个问题，我去愿意做出回应，做出改变，这叫调和。结不出果子是没有用信心把所听到的道调和，你仍然跟以前的方式是一样的，你仍然跟以前的观念是一样的，你仍然跟以前的模式状态是一样的，你没有去选择把你的思想转变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果效不明显。所以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唯一的一件事情，上帝要祝福你，道已经听了，但你要把你的思想调整过来，保守你的心在神的义的根基上。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所以思想用神的道来调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说我怎么没有看到果效啊，那你有用神的道来调和你自己的环境吗？阿们。比如说你最近经济很不景气，你仍然会相信说我是有恩宠的，我今天会遇见好机会，你这就是在用信心把所听到的道调和起来。你有在调和吗？哪怕在逆境当中，你仍然相信在约瑟一样，哪怕在监狱里面，在私欲面前，我都要蒙恩。你有吗？还是只是听听过笑笑过？这都是神话吧？对，是神话，是神的话。来看这一节经文啊，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自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这节经文是一个伟大的应许，意思说你只要坚持相信神的义，你就能避免什么欺压、焦虑、忧虑和恐惧。必因公义啊，只要你坚持相信神的义，你会远离什么欺压，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不自害怕，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注意哦，只要你坚持相信神的义，这一切会自动脱落，甚至你都不需要牧师为你按手祷告，福音的大能就要彰显。那注意啊，看这段话，这里说的不仅仅是你知道你是公义的，我相信今天 90% 的人，除了你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你也已经听明白了，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知道自己是公义的，对吧？这也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教导之一。但是这句话说你要坚立 no，注意啊，因公义得坚立的意思是什么？是你坚立在公义里，坚立和知道是不同的层次和程度。坚立的意思是什么？确定、坚韧，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不走了，这叫坚立，而不是左右摇摆。你知道你是义，和你坚立在公义里是有区别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身体有症状，软弱了，生病了，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然后我摇摇晃晃，恐惧担心害怕，这个不叫坚立。就算我现在身体有疾病有症状，医生说不好，但是我仍然相信，我坚立，我宣告，我说出来，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疾病在我身上无法逗留，这叫坚立。阿们。结果遇见什么挑战，我坚立在公义里，我仍然有神的恩宠和恩典在我生命中运行，我坚立，而不是怎么办完蛋了，这不叫坚立。坚立是层次跟程度是有区别的，上帝要你坚立在公义当中，你才会什么，才会脱离欺压、焦虑、忧郁和恐惧，才会有好事发生，有恩宠运行。对于义人的身份，神不是希望我们仅仅在知识层面的掌握，神期待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事实，而不是让仇敌偷窃这个启示。很多人在好多年前可能就有这个启示，但你逐渐的在淡化淡化淡化，现在嘛只剩理论，说一下我知道，但你没有这个新鲜的启示，所以玛纳必须要是新鲜的。每一次当你听这个真理的时候，屏幕是说你每一次听的时候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感觉好了很多，那就是在获取新的启示。玛纳其实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材质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就那么多了，但是玛纳为什么每天要新鲜的？有人把前段时间的拿到今天来吃，行不行？烂掉了。神的话语是永远不改变的，玛纳的材质是一样的，但是上帝要你每天去拾取玛纳，所以你对于一个真理，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神要你每一次听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的回应、你的感受、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每个阶段也不一样，你每一天的心情也不一样，你每一天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你每一天都需要上帝借着牧师的口，借着神的话语的解开，让你得到新鲜的启示。这就是恩典福音，真正福音的精髓，让你蒙福。阿们。最后看这一节经文啊，其实也是很熟悉的经文，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再讲到亚当和耶稣的对比，然后下面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什么意思？上帝要你在生命中活出得胜，活出做王掌权的生命。当你在生命中活出得胜的时候，疾病就不能留在你的身上了，你都是个得胜者了，对吧？贫穷不能压制你了，环境不能够打倒你了。那怎么能够活出来？怎么能够活出做王的生命、得胜的生命？他这里讲到两样东西。亚当在亚当下面，只要一犯罪，所有人都活在这个状态下，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两样东西，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受洪恩就是恩典，然后呢就是所赐之义，就是今天讲的公义的礼物。你只要在恩典下，在公义的礼物当中，活在公义的礼物当中，你就可以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了。我再说一次，只要你在恩典下，注意这里有个形容词叫洪恩，什么意思？不是一点点恩典，洪水一样吧，不是自来水啊，洪水。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你恩典讲太多了吧，恩典永远不够。人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洪恩。阿们。像洪水一样冲过来，把你的老房子、老破旧全给它冲走了，哈利路亚！重建，哈利路亚！高楼大厦平地而起，阿们，阿们，赞美主！所以呢，我们需要每天，我们需要每周活在神的洪恩当中。然后下面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礼物，就是所赐，所赐就是一个礼物，之义就是公义的意思，之义和公义是一个意思，公义的。外袍披在你的身上，阿们，阿们。受这个字呢，希腊原文是现在主动分词啊，指的是持续不间断，不是听一遍啊，而是受洪恩，一直要恩典，不是恩典给过一次就行了，恩典是不是给一次就行了？不是啊，要持续不间断的要给我恩典，给我恩典，每时每刻我都需要恩典，需要洪恩，需要洪恩，然后也需要什么？受就是持续不间断，也需要公义的礼物，公义的礼物，提醒自己我是公义的，我在公义的礼物当中，我因公义得坚立，哈利路亚，恩宠在我身上，供应在我身上，持续每天在这个真理当中一直领受领受领受 领受到什么时候？一路领受到天堂，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了。否则你在地上是不是每天需要恩宠？阿们，我是公义的，我每天都会被恩待，我出来的时候都会遇见好人。哈利路亚，上帝会祝福我。阿们，荣耀归给上帝。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宣告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宣告神的恩宠运行在你的身上，宣告神的供应运行在你的身上，一切的恐惧、焦虑、担心、惧怕都要脱落，一切的疾病都要脱落。哈利路亚，沙嘎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方言祷告，在灵里祷告。哦啦嘎巴巴巴巴，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哦啦嘎巴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利路亚。举手来祷告，牧师为你祷告，最后的祝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神一切的祝福。阿们，领受神加倍的恩宠，领受神加倍的供应，上帝要为你开道路。我宣告未来的一周会有神迹好事在你生命中发生，耶和华使你遇见好机会，无论在职场，无论在哪里，都有神加倍百倍的祝福。医治临到你，健康临到你，平安临到你全家，财务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赞美主，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